啊，怎么做对自己有利，怎么做对自己有害。现在人几个人懂得厉害？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一段姻缘，认真努力啊，不休学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，感应篇文字虽然不多，总共只有1000多字，在汇编里面将这一篇文分为124个小段，有些段落只有1句2句，最后一段比较长啊，有好几句。以后我们再印这个本子，不妨呢就依汇编的段落把它分出来，这个样子读诵讲解都非常方便。今天我们看第11段，又有30生，在人身中每到根生日，这上以天朝淫人罪过。现代的年轻人，不但是年轻人，中年人呢也都包括在其中，听到这些话总以为是迷信啊，用迷信两个字就把这些事实否定掉了。而他的古报不堪设想，在明眼人的眼里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一桩事情。古圣先贤累积千万年的经验，现代的科学技术，它的历史很短了，还不足300年。而科学技术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，空间的维次他们是证实了，但是不能突破。假设科技再向前迈进，有一天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次，那么这些鬼神的状况、六道的状况就可以能见到了。现在在西方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住的时间长，那边的人盛行催眠术，用催眠的方式叫受催眠的这个人说出他的前身、他的过去生，这些资料相当丰富， 啊，出版物也越来越多了。他们证明，确确实实有六道轮回的存在，有六道轮回的事实。可是这些事情，对鬼神对人间的鉴察，催眠术是达不到的，也没有办法明了这些事实真相。从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教诲当中，我们知道，人生在世，起心动念，点点滴滴，都有鬼神在那里看呐。啊，三世神，我们佛法里面讲有同生同名这两个神，常住在人的肩膀上。啊，我们左右两个肩膀，这两个神常住肩膀，不会离开的。啊，三世神呢，是住在我们内脏里。啊，这个很不可思议。可是你们曾经看过啊，从美国带回来的古老的语言啊，那个古老的语言里面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，帮人看病啊，那个病人不在面前也没关系，距离他几十里、几百里都没关系。只要告诉他姓名，他住的地址，啊，他就能够去看病。他到哪里看呢？他到他五脏六腑里面去看。啊，他能够跑到人内脏里面，啊，看到你的心肝脾肺哪个地方不正常，他说出来。啊，旁边有人给他记录，那个录像带你们都看过啊。啊，三世神呢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啊，我们从注解里面看，这三世神好像是姐妹三个。啊，在人身中啊。啊，上世神呢，是在人头上。啊，在头里面啊，他能够啊叫人胡思乱想啊，能够叫人呢眼昏、头发脱落。这个东西神呢，住在人肠胃里面。啊，他叫你好吃，叫你健忘，啊，叫你做坏事。啊，下世神呢，住在人脚上，啊，脚里面呢，啊，也是叫你好色、好贪、好杀。三世神希望你早一天死了，死了之后啊，他们就变成鬼了啊，这三个神就变成鬼了啊，鬼在受这个人家祭祀血食啊。所以说，一个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什么人对你最清楚呢？三世神。 三世神是非常非常清楚啊，在人生中啊，每到庚申日啊，一个甲子有一个庚申啊，中国古代记这个年月日都是用甲子啊，你们现在算命排八字就晓得了啊，年用甲子排，六十年一甲子，月也用甲子排，两个月一个甲子啊，所以六十天当中有一个庚申啊，这一天三世神呢就告状去了啊，上依天曹啊，这个天曹多半是指四王天和桃李天啊，到四王天桃李天那里去报告，诸位要晓得这一桩事情不管你信不信的，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啊，啊，如果不信则无，这圣贤人给我们讲这些话不就是找我们麻烦啊，那怎么能对得起人呢？不信也有啊，中国人有，外国人也有啊，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的。造作一些罪业，还没有得到恶报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，你造的福太大。这一生当中造作的罪业，当然是这福，这福之后你还有余福，还有多余的，你还在享福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如果你这一生明白这个道理，断恶修善，你的福报更殊胜。生生世世都享不尽。这都是实在话。虽然，为什么要造罪业？古人也有一个说法，说这个三世神呢，就是一个人的三魂啊，魂魄。我们常讲三魂七魄，是中国人古老这个讲法啊，道家有道家的说法啊，阴魂有精，阴精有魄，阴魄有神，阴神有意，他是这个想法，讲这个魂魄的来源。所以他们说圣人对于一切境界他不用妄心，妄想心不用妄想心，而用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没有妄念的那个心就叫真心。用这个心，对外面境界 这是纯善。谁会用这种心？说实在话，只有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。清净心里面讲啊，清净经人。人神好清，而我们妄想心把这个清净扰乱了，烦恼扰乱了。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欲望把这个清净心动摇了，所以你的心不清不净。不清不净的心是凡夫啊！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自信。清净心就是真心，恢复到清净心，能够以清净心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人就是佛菩萨。我们从经典里面要体会这一层的意思。学佛最高的目的就是断烦成圣。在佛家常讲啊，佛的教学教人三个转变。第一个转恶为善，第二个转迷为悟，第三个转烦为圣。你要晓得从哪里转起呀、啊？我们的心本来是真诚，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觉悟的，是慈悲的。现在这个五条啊，全都没有了，现在变成虚伪，变成染污，变成骄慢，变成愚痴，变成自私自利。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，自己如是，再看看周边别人也如是嘛。所以这个世间会有劫难，会有天灾人祸。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大灾难的边缘，说不定很快就遭遇到。怎么样来挽救？怎么样能够避免？趋吉避凶，这一个观念古今中外一切众生人人皆有啊，人人皆知啊。但是怎么趋吉避凶啊，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地方有灾难不好，我们找个另外地方去移民行不行呢？不见得。谚语所谓在劫难逃啊，你在这个劫数之中啊，你逃到哪个地方都没用，你还是要受这个劫难。 这是一定的道理，这是真理啊。那怎样才能够避免过呢？一定从心地里面做个转变。这是正确的。这个地区遭难你还能够避免，这是佛家讲的共业当中有别业，别业是不共业，所以我们如何恢复我们的清净心、平等心啊？我说这个五句，只要一句恢复了，其他的四句啊，通通都恢复啊，一条就具足其他的四条，任何一条都圆满具足其他的四条啊。华严经上讲一节是多，多节是一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个转变呢。一定要断，要放下，从根本上下手，把爱欲放下，把嗜欲放下。嗜欲是嗜好啊，心里面所喜欢的，远离名闻利呀，远离财色名食睡五欲，这个样子才能消灾免难。如果你的爱欲嗜欲不能放下，这个世间无论你躲避到什么地方，你都逃不过劫难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佛经常说以智慧剑破烦恼者也，以智慧道猎烦恼网，以智慧火烧烦恼心。这是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，尤其是许多大乘经论佛说的很多。在华严经里面佛教我们如何转变啊，说到转变道理方法之多，确实无过于华严经文分量大，所以说得很详细啊。不断的重复，让我们有机会长时间的熏修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学佛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得不到效果？实在说熏习的时间不够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啊，我们的意念太恶了。纵然我们的口善行善，意不善呐、意不善呐、那个心善口善都不踏实啊。 所以功夫不得力，劫难不能避免，道理在此地。必须做一个真实转变，真实转变里面关键的所在，深入经藏。深入经藏又谈何容易？今天大家不读古书了，不但不读古书，不愿意读书啊，看到书就厌倦了，这怎么行呢？现在科技发达，我们可以尽量利用现前的工具，录像带、录音带，注意想一想，过去的古人，几千年前、几万年前，为什么把他们重要的这些文献刻在石头上？我们现在明了啊，过去科技也有这样发达，可能比我们现在发达的更高啊，一个大毁灭全就完了，唯有石头存在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这些东西，你们常常想到 VCD CD 可以保存两百年，真能保存两百年吗？哪一天我们这个世间电力完全没有了，这些东西不全都不存在了，所以它不如书本了。书本可以保存了，书本保存也有限度，将来这个书纸张会变成灰呀，几百年之后纸张变成灰，书也没有了。所以你看看中国那些老祖宗把佛经刻在石头上，可以永久传下去啊！我们到北京房山去看看诗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，东西才能真正永久保存啊！科技会毁灭的，我们能够体验到了什么叫真实智慧。现在有这些工具啊，要尽快的去利用啊，不要想着没关系，我都可以保存两百年，今天不听明天听，明天没有时间听后天还有时间，慢慢来，到后天命没有了，你还听个什么？要懂得这些道理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昨天讲到三世神，说明了任何一个众生，不仅是人类，包括畜生、魔鬼、地狱，统统都在内，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都有天地神明监察。现代人把这桩事情看作迷信，完全置之不理，而还有一些人 有一种错误的说法，说这些事情现在有啊，不现在无啊。这些观念言论都是错误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，事实决定存在呀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。古时候人，尤其是读书人，读书明理，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够深信不疑，佛法的教诲更是高明，佛菩萨教导不但我们教我们要相信，还教我们证明，所谓是信解行证，佛让我们证实这个道理，证实这一些事实真相，这叫证果。这种教学的方法啊，确实是或情或理或法，是一个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。而佛家讲六道轮回这些理论，细说十二因缘，略说了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，六道里面众生永远是这个力量在支配，永远是这个力量，这个业力在主宰轮回。那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唯一的方法不造业，不迷惑，不迷惑才不造业。所以破迷开悟这就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造业？你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不觉悟。所以唯识家讲这个惑包括志向相实相，这个智不是智慧，这个智是分别。佛法里面常讲的是智变从，不是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是从界定里面生的。所以我们晓得心不清净心不定就没有智慧，世间有许多高等的知识分子、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他们比一般人智慧高出很多倍。在佛法里面说他们有没有智慧呢？没有，他们的智慧是世智变通，不是真智慧。佛法讲智慧的标准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的标准是要离见思烦恼， 见思烦恼没有断，你的心就不清净。断了见思烦恼，佛承认你智慧开了，小智慧不是大智慧，在无上正等正觉，你算是真正觉了。正觉是什么地位呢？阿罗汉辟支佛。这经上常讲啊，你得漏尽通了。什么叫漏尽通呢？漏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尽，你得漏尽通了，这个时候才是正觉。如果不是这种状况，那个觉就不正。佛法里面讲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不是侮辱人的，不是轻视人的，而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邪在哪里呢？你有我执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你的知见就不正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知道了，自己就晓得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，自己现前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当中，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地位，你才会精进，你才会发奋呢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呀，以为自己很高。经论上常讲，得少为足啊，得了小小一点清安，小小一点聪明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把你的道业障碍住了啊。你这一生没有成就的指望了。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要是解门呢，解了之后行功夫才得力啊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认真修行的，为什么一生功夫都不得力，到老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死去。我们看的太多了，听的更多了，应当要有警觉。那么也有一些一生从来没听过经，不认识字，什么都不会的，他学会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念到最后啊，也能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啊，这是什么回事情？告诉你，那种人有真智慧啊！他什么？他信心清净，《金刚经》还说得好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啊。从前李老师常讲啊，这种人是愚人呐、啊，愚不可及啊。他那种愚笨，我们比不上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头脑里的清净，没有胡思乱想。他一千万年真放下了，他无需要再念经，无需要再学东西了，一句佛号，他就能成无上道。谁能比得上他？世法佛法都讲求啊，上根上智与下愚不一样，这两种人最好度啊，一个是上上根人，一个是下下根人啊。上上根人有智慧，心清净，一说就通达就明了，下下根人虽然愚痴，他没有妄想，他人老实，教他什么他一句话说到底， 这两种人，只要遇到佛法，决定成就。啊，最难的是当中这一阶是半吊子，上不上下不下。啊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是，自己跟自己做障碍。就犯下了大错啊！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就是以这个部分为对象的，这部分是最难教的啊！《地藏经》上讲，刚强难化啊！世尊对这个上上根跟这个下愚之人讲经说法，几个小时就解决了，哪里要讲49年呢？49年苦口婆心呢，是度我们这些人的啊，中等根性是最麻烦的事情，很不容易得度啊。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有智慧，哪里晓得真是迷惑啊！迷惑就造业了。实在讲，佛祖示现最好的榜样，我们没有看出来，没觉悟啊。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啊。我们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，他的生活，他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啊！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过着透波的生活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写得干干净净啊，一丝毫不沾染呢，这个心才能够清净。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，万念放下。我们要学佛，要从这些地方学啊。啊，世尊是我们的年代太久了啊，将近3000年。印光大师是近代人，清朝末年时候人，他老人家的示现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是我们近代人的好榜样啊！我们要懂得，近代出家人犯些什么毛病？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反省，认真去思维，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？我们看看现代这一代的是出家人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，受徒弟之累呀、啊、他给我们做这个了不起的示现啊，一生不做主持，不传戒，不传戒是不背因果啊！啊，传戒容易啊，持戒难呐、啊。他没有受戒犯罪，这一重罪啊；如果受了戒再犯罪，双重罪啊！怎么能忍心再给他把罪加重呢？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，海内海外各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道场啊，老和尚还没死，徒弟就增庙禅了，勾心斗角啊，老和尚病重了没有人照顾， 忙着争财产，这种罪业多重，应足清楚啊，应足明了啊，示现榜样给我们看啊，一生只收学生不收徒弟，有大道理在啊。我学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，做居士的时候，李炳老就叫我学印光法师。我一生确实循着大师的典型去学习，我这一生没见道场，也没有收徒众。你们物质被出家的，你们自己都晓得，韩馆长收的，你们的法名韩馆长起的，只有一个例外，武当，他一个例外，他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的。凡是在图书馆出家的都是馆长级多的。